周瑜都督要杀害刘备，因为啊，这位都督总想把孔明给害了，也没害成，他就想起刘备来了。糜竺这一来是给都督提了醒了。周瑜想，刘备这个人为世之枭雄啊，他不在曹操以下，听说他们在许都啊，曹操与刘备喝酒的时候有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，那曹操啊只承认刘备和他是当今之英雄。曹操这一生啊没佩服过人呢、啊、他只服了刘备，说明刘备这人是相当的厉害。今天我跟曹操这会儿开仗，应该先把他除了，也算除去我江东日后一大患。周瑜安排完了，刀斧手也埋伏好了，有人来报刘豫州到。周瑜赶忙问了一句，他带着多少人马？启禀都督，就是一条船，二十几个军校。哦，周瑜听到这会儿脸上带出笑容来了。嘿嘿，刘玄德，你这是飞蛾投火，自来送死啊，说我辕门外相迎。把令传出去了，周瑜赶忙起来走出大帐，又看看安排的那些人，丁奉全都准备好了。他冲着都督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您且请放心，您就把那客人让到大帐来吧，只要您酒杯一摔，我是手起刀落，要此人的首级。周瑜点了点头，然后带着卢子敬整衣相迎，接出辕门。周都督一见玄德，哎呦这个客气，赶忙拱手施礼，我恭谨久仰豫州之大名，今日能在三江口相会，真是我的造化不小啊。豫州在上，我浙湘有礼。说着周瑜就要下拜啊，玄德赶忙顶礼相还，岂敢岂敢呐、啊、这时候玄德很吃惊啊，心说哎呀，周瑜这么客气啊，由辕门接出来了，自己不敢想啊，因为素有耳闻江东的小周郎这个人是狂妄以及呀、啊、据说此人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今天这一见不像传说的那样，这不挺客气吗？哎呀，玄德有何德能，有劳都督您接出辕门，我因为奉都督之命特来三江口向都督求教。周瑜一听又拱了拱手，岂敢岂敢，豫州啊，我本当亲自到樊口去拜见豫州，因军务在身，实不能脱身前往，我这才烦劳豫州您光临三江口，此地不是讲话所在，您随我到帐中一叙，请请啊！哈哈哈哈，说着周公瑾在前边给带着路，把玄德让到大帐。豫州您赶快请来上座，立刻吩咐酒宴摆下。周瑜呀、啊，好一番殷勤哦，真是不笑不开口啊，脸上春风满面，嘴里甜言蜜语啊。那天下唯有不怀好意的人才最会这套假恭敬，玄德让这位都督给恭敬的都有点坐立不安了。玄德喝一口酒，周都督立刻就给满上。这时候在大帐两旁埋伏的那些刀斧手全拉着架子等着呢，就等周都督啪嚓一摔杯， 丁凤第一个就窜出来了。丁凤眉毛立着，眼睛瞪着，他握刀的那手啊，手心都出了汗了，心说都督您怎么还不摔杯呀、啊、他哪知道周瑜的心里啊，怎么也得坐下来喝几杯说会儿话啊，不能刚坐那啪就把酒杯摔了，那不行。周瑜都督很稳重，他来个稳准狠呢、啊、所以他没急着忙着摔这杯。玄德坐那儿呢，还等着周瑜开口呢，因为他听糜竺跟他说了，说是周都督请他到三江口议事，是商量破曹操的事儿，怎么都督始终没说呀？玄德哪知道周瑜哪有心思跟你议什么事啊，今儿个他要宰人。恰恰就在这时候，由营门外慌张张走来了一个人，谁呀、啊？孔明先生。孔明先生一向是从容不迫呀，今天怎么这么慌张啊？他听说刘备来了，孔明心情相当紧张。孔明怎么知道的呢？他不是在那小船上住吗？今儿个吃完了饭没什么事儿啊，孔明先生在江边那儿散步，他手下有两个小童子，一个是清风，一个是明月。孔明先生带这两个小孩非常好，教给他们道理，教给他们识字。这两个小孩子对孔明先生是特有感情。先生正在这儿散步呢，小明月跑过来了，先生先生，您怎么不去看看去呀？孔明一愣，啊，明月，我去看什么呀？您家主公刘备来了。什么？孔明一把就把小明月给抓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家主公刘玄德来了。是啊，是都督把他请来的，现在已经进了辕门了。哎呦，孔明先生这个头啊，嗡的一下子，心里说，主公啊，您怎么来了呢？您也没接我的书信，您上三江口干什么来？这准是周瑜设的计呀、啊、不好。先生赶忙就奔大营来了，走到辕门这儿，没人阻挡他吗？那谁敢拦呢？此位是江东的上宾呢、啊、知道都督一声大仗的时候，不论文武还是三朝元老，都得在两边站着，唯独这位年轻轻的孔明先生旁边那儿坐着，那可不是说笑话的事儿。所以这位啊，走到哪儿通行无阻，不用特别通行证，那时候也没有那证，孔明先生就进来了。他来到这儿第一眼就看见大帐两旁的埋伏了，不由得孔明先生倒一口冷气，糟了，我家主公危呀，太危险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几步走到帐口这儿，不能闯进去呀、啊，那太失礼了。孔明轻轻的把那帐帘扒开一个缝，往里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怎么了？他看见了主公刘玄德坐在上垂手，周瑜在下边陪着，鲁肃也在坐。特别孔明先生一看周瑜是满脸杀气，完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可怎样解救我家主公呢？这把孔明先生给急的呀，他又一抬头，看见玄德身后站立一人，残眉凤目，长髯无柳，正在那会儿威和双睛，手扶佩剑，看着周瑜呢。孔明长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，心里说：“我主无忧矣，云长将军跟来了，什么事儿都没了。”先生一转脸，把手往后这么一背， 迈着四方步，一步三摇出了大营。营门口的军校都差点乐了，心说孔明先生今儿这怎么了，刚才脚步匆匆闯进辕门，现在稳稳当当，哎，下脚都怕把蚂蚁踩着，好像逛花园似的，消闲自在的溜达了。孔明先生来这趟，周瑜根本不知道，继续陪着刘玄德在那喝。周都督一想，差不多了吧，怎么回事呢？那丁奉都有点受不了了，他真想不等酒杯摔碎就窜出来，但是没敢。那要往外一窜呢，酒杯没摔碎，令不下你出来，就先把他宰了。周瑜约摸着这时候也差不多了，摔吧，他把杯就举起来，禹州，您请饮这一杯，看样子是给玄德敬酒，实际他要摔杯了，那手啊已经举过了头顶，就在把杯高高举起的同时，周瑜一下子看见了，玄德身后有一人手握宝剑，正在斜目而视，斜愣着眼睛瞅着周瑜呢，二目目光如刀光，好不瘆人，使得周瑜不由得倒吸口气呀、心说这人是谁呀、好一派大将风度，怎么这么威风啊？刘禹州，请问您身后所侍立者何人呢？在您身后站着那位是谁呀？玄德回头一看，都督，此乃是我二弟云长。哎呀呀，周瑜机灵打了个冷战呢、禹州，难道说就是那位解白马之围、斩颜良、诛文丑、五关连斩六将、古城杀过蔡阳的关羽？正是此人啊！二弟过来见过都督，遵命。没有大哥这句话，云长根本不搭理周瑜，云长哪把周瑜放在眼里，小小的娃娃，谁不知道你呀、东吴的小周郎，冲大哥这句话不得不拱拱手，都督请了啊，二军侯，我恭谨多有失敬，来来来、看座好吗？周瑜说话都有点口吃了，与此同时他把举着的那个杯呀、轻轻的放桌子上。丁奉受不了了，怎么回事？他那眼睛就瞅着都督那酒杯呢。丁奉这俩眼都有点酸了，因为他瞪的时间太长了，几乎啊没有交接之隙，就是上下那眼睛毛啊想碰一碰那么个功夫都没有，他都不敢，怕耽误事儿啊，就瞅着，可盼着都督把杯举起来了，心说这回可要摔了。他慢慢的站起来，弓着个腰，窝着个背，前腿弓，后腿绷，呵，拉开了一个登山的架势，就要往外窜了。嘿呀哟，都督杯举的挺高，怎么又搁下了？丁奉有点泄气了。丁奉哪里知道，都督的冷汗都下来了。周瑜心说：“好险呐！”这时候云长坐下了，喝了几杯酒，云长给大哥递了个眼色，心说：“哥哥，咱们哪儿不能喝酒啊？干嘛坐在人家这大帐里喝起来没完呢？走吧。” 我怎么越看周瑜好像不怀好意似的？他提醒了玄德。这时候玄德呀也有点咂摸出滋味来了，心说糜竺告诉我都督请我到三江口议论军机，怎么自从坐下到现在一句打仗的事儿也没说呀？哦，这大概不是议论什么军机，也许是另有别途。那么二弟现在提醒我了，我就走吧。玄德一想，走可是走啊，我也得见见我们军师啊。
啊，都督禹州，我想见一见我家孔明先生，不知方便否？
怎么得问个方便不方便的？那当然呢，因为你们两家联合作战，现在是盟友啊，
我问问可不可见见。
周瑜一听，什么刘备要见孔明？
不能让他们见面，但是你得有个理由啊，你不能说不能见，
那多不礼貌。周瑜一笑，
哦，禹州您有所不知啊，目前我们就要与曹贼开仗了，现在孔明先生正在别营忙于军务，实在不得脱身。禹州您看是不是改日再会呀？
今儿就别见了。
玄德也不好强求了，说我一定要见那也不好。哦，既是如此，都督我就跟您告辞了，我得回樊口整理人马。
周都督一听说刘备要走，心说你走走吧，这关云长坐在这儿啊有点太怕人了，
即使禹州要走我也不好挽留了，等我们灭曹之后，我再把禹州您请到柴桑与我家主公众谋，共庆破曹之战。多谢都督，子敬随我相送。
鲁肃陪着周瑜把玄德给送出了辕门。
等公瑾二次回到大帐，丁奉过来了。哎呀，把丁奉憋的是满脑袋大汗，白毛汗，好像刚接那屉帽有打屉里钻出来一样。丁奉是热气腾腾啊，憋的。我说都督您这怎么了？您向来没说过戏言，说了话是算数的，今儿您干嘛举起杯来不摔呀？
丁奉将军，下去歇息去吧，快走吧，你别问了。
啊，唉，丁奉一想，这倒不倒霉，你说在这儿撅了一个时辰。丁奉撅着个嘴走了。丁奉走了，子敬给周瑜施了一礼，多谢都督。
嗯，都督一愣，子敬因何施礼称谢？
都督您可真是宽宏海量啊，您要杀刘备我不是解劝过您吗？当时我看您呢并没答应，可是今儿个您并没摔杯，把刘玄德给放了。所以说都督还是以大局为重，您不杀刘备算对了。
嗨，周公瑾一摆手，哪是这么回事啊？子敬，我不是不想杀刘备，我是要摔杯，要杀他
啊。那您怎么没摔呢？
哎呀呀，子敬你可真行，你没看看玄德身后站的是谁吗？关云长，那乃矢之虎将，万将难敌，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，今儿个我要是杯子一碎，玄德的头没落地呀，我的脑袋就没了，多险呐！方才我从辕门回来，由头上抹下一把冷汗，你没看见呢，为此我才没摔杯。
哦，子敬点了点头，原来如此啊，看来此所谓天不灭备也，刘备不该死啊。
公瑾一看，行了，你下去歇着去吧。
也好，
子敬笑呵呵的走了。这功夫刘备呢，领着云长已经上了船了，来到船上一进船舱，哎呦，舱里边坐着一个人，正是孔明先生。
这真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啊。你看玄德这高兴，哎呀先生，你想杀了我哟。主公啊，您怎么冒这么大的风险到三江口来呀？
孔明这一问，玄德愣了，
先生，我冒什么风险了？
嗨，周瑜有害公之心，您没看出来？他要杀你，你不知道啊？
是吗？今日多亏云长，如果没有二军侯相随，嘿，你我就不能见面了。刚才险一险惊杀了孔明，
让您把我都吓坏了。
哦，对了先生，方才我在大帐之中，我还跟周都督说呢，想见先生一面，他说您在别营忙于破曹军务，不让我见。您怎么到船上来了呢？
感情孔明有打大帐那会儿回来，他就找到船上来，就坐在这会儿等着玄德了。孔明先生为什么在小船上待着？他就为了行动方便，想上哪儿他就上哪儿，水上漂，谁也管不着啊。现在玄德可见着孔明了，嗨，先生啊，您赶快跟我回去吧，我非常想念你，惦念你呀、啊。你在江东这儿，我放心不下。
孔明一听，那哪能走啊？和曹操一仗都没打呢，我怎么能先撤下去？
主公，您只管放心吧。
孔明虽然身居虎口，可是安如泰山。
就是说我在这儿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您就放心吧。
话虽如此，可是我放心不下，不知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
主公啊，11月20甲子日深夜，在南屏山下，请您让子龙驾一只小舟来接我。您可别忘了，就是说待东南风起时，也就是我归家之日，
东南风一起我就回家了。
孔明几句话说的玄德和云长有点发愣，怎么回事呢？这大冬天的怎么能够刮东风呢？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？而且还定下日子来了，11月20甲子日，东风一起先生就回来了，这能有准吗？这个
孔明先生又叮嘱了一句，主公是切记莫忘，
您可别把这事儿给忘了。
玄德一听，哎呀呀，先生，我忘了什么？这样的大事我怎么能忘？我一定派子龙来。
那我就不送主公您了，请您多多保重。
说完了，孔明先生这才离开了船只。
玄德带着云长回去，走到半路上，好嘛，从对面来了100条战船，当头一员大将站立在船头上，横卧丈八蛇矛。三将军张飞，
张飞干什么来了？
大哥上三江口去的时间太长了，唯恐周郎加害，放心不下，特地前来接应。
兄弟相会，一块回了樊口了。
玄德刚走，曹操的书信下到了三江。
曹操给周瑜写了一封信，
周都督接过信来，这么一看，在信皮上写着，汉大丞相赴周都督开差。
周瑜一看这几个字，腾着火就上来，
多大的口气呀、啊、就好像啊上峰给下属写信一样。气得周瑜咔咔咔把信撕个粉碎，啪往底绳这么一摔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将下书使臣推出去斩掉。
子敬赶忙来劝：“
哎，慢来，都督，
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啊！人家是来下书来，把他赶出去就算了吗？
不行，子敬不必阻拦，我是斩使侍卫，我非把曹操这使臣给杀了不可。”
当时让刽子手把这下书人推出去给砍了，把这下书人的首级交给跟着他来的那从人，给曹操送回去了。然后周瑜吩咐一声，击鼓声战。随着鼓声这么一响，文武就到齐了。周瑜立刻传令，他派大将甘宁、甘兴霸为前部先锋官，蒋钦、韩当为副将，三个人共同精兵一万，把这兵啊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选那水性最好的、身体最棒的，多带强弓硬弩，我做你们的后队，咱们是兵发曹营，一举进军呢。听孔明先生那个良策，先贺曹操，建个水帐，水战当先，杀一杀曹贼的威风。一声炮响，大队人马由三江口就出动了，铺天盖地似的奔曹营杀来了。曹操听说周瑜出兵了，他赶忙派蔡瑁、张允他的这两个水军都督领战船迎敌。曹操啊，没把周都督放在眼里。哼，小周郎，你们东吴有多少人马呀？你以为老夫我不知道吗？你把全部人马都领出来也不足十万，老夫雄兵百万，周郎，我看你怎样抵挡。蔡瑁、张允率着战船在江面上和周瑜的人马这么一碰面，这蔡瑁、张允呐，知道周瑜厉害，他们倍加小心，就是格外注着意呢。两军一碰头的时候，蔡瑁、张允一看对面战船高悬一面锦旗，上书七个大字：“江东大将甘兴霸”，坏了，甘宁的先锋。是在水面上打仗的人，有几个不知道这位锦帆贼的呀？周都督派他做了正印先锋，这可要麻烦呢。蔡瑁的话还没落音呢，只听甘宁在对面船头大吼一声：“你家甘将军在此，哪个敢战船上来会我三合？”随着这话声，嘎嘣噌，搭弦刃扣就射了一箭，一箭飞过来是红光崩现，蔡瑁旁边有一位将军中箭而亡。蔡瑁一哆嗦，只见甘宁把弓往空中这么一举，大喊一声：“杀！”哗，东吴的战船就杀过来了。哎呦，东吴的兵将像出水蛟龙一样，不论在船上还是在水里，一个比一个勇猛。蔡瑁、张允当即大败，东吴三路战船是纵横水面，周都督亲自督战，万箭齐发，曹兵中箭落水的是不计其数。周都督领人马追杀了一阵，这三江出会战是孔明第一功啊。周都督吩咐掌鼓还兵，是回营庆功。